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2026年5月13日，川普的空军一号抵达了北京，开始了他3天2夜的国事访问。中国的国家副主席韩正到场接机，显示了最高规格的礼遇。川普所带来的围观热情是自发的，还真的不是政府组织来的。有北京市民早早的守候在了川普入住的四季酒店外面，想一睹这位董王的身影。也有市民守在了川普车队经过的路线，拍下了他的后勤车队。川普是争议人物嘛，争议越大就越有明星效应，所以川普在中国是有人气的。其实也有不少中国人真的对这次川习会抱有希望，希望能够带来改变。川普这次访华的未谈先热，率先体现在了支线剧情上。比如国务卿卢比奥就来恶搞了一把。在5月12日早晨，白宫通信主任张振熙啊，这位老兄是个华裔，在 X 上发出了一张照片，是卢比奥国务卿在空军一号上在前往中国途中拍下的，配文是一句话：卢比奥国务卿穿着 Nike Tech 委内瑞拉版在空军一号上，又配了一个笑到哭的表情包啊。我也仔细对比了一下，卢比奥国务卿穿的这套运动服还真的就是马杜罗被抓的时候穿的那一套，差别只在于马杜罗的号比较大啊，他应该是穿的加大号，卢比奥没有那么大号。这篇贴文发了一天就有340多万次观看，2万多次点赞，算得上是 X 上的一篇热贴。为什么说卢比奥国务卿晒的这张照片啊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支线剧情呢？因为这套衣服既是川普团队赶流行文化拉人气和吸引关注的一种公关操作手段，同时呢也是很懂中国的一种阴阳啊。阴阳就是指阴阳怪气，是当前中国人为了规避审查有话不好好说的内涵梗。说拉人气是拉的全球网民的人气。今年年初马杜罗被从卧室里揪出来的时候穿的就是这套 Nike 运动服啊，照片一出立刻在网上就火爆了。这套衣服的售价大约是270美元，是属于比较高端的运动休闲装啊。于是网民们也纷纷模仿恶搞，以至于很多电商平台这款衣服都卖断货了，甚至它成了今年万圣节的预定服装。那卢比奥穿这套衣服也是蹭一波流量，特别是吸引年轻网民对于这次出访的关注。但是我认为卢比奥穿这身衣服主要的出发点是阴阳中共的啊，意思是说我是来投案的，瞧瞧啊，我这身囚服都穿好了，你们不是说我是反华分子吗？那我就来自投罗网啊，我都送上门来了，赶紧来抓我呀，抓我呀，啊，是这么个意思。另一种解读呢，是卢比奥暗示他所去的中国就是一个监狱，自己呢是暂时去当几天囚徒，就早早的使点相，把囚服都换好了。前一种解读呢是瞧你敢不敢来抓我，他比较火爆挑衅一些。后一种解读温和一点，那就随大家来挑，不过内涵都差不多，都是表达对中共的不认可和不信任，同时也有点此番前来身不由己的意味。卢比奥其实从内心并不想和中共官员坐在一张谈判桌上那能够玩这种内涵梗呢，当然也说明卢比奥身边有很懂中国的人，也很懂中国网民的情绪。那这一条支线剧情再加上上期节目我们所说的川普带着500吨霸气来到中国摆排场，还有辉达也就是英伟达公司的总裁黄仁勋在最后一刻登上了总统专机前往中国，这几条线索都是很有意思的支线剧情。这个川习会的正餐老实说还不一定有那么可看，因为川普和习近平当前的诉求都是非常明确的，都是要求得局势的缓和，所以这个川习会谈崩的结果很小，因为要谈的事项双方提前早就商量好了，这个贸易订单估计是会有的，账面金额可能也不会太小，但它并不是真正的大交易。中美之间大交易是在战略层面的。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当时中共的财力非常弱小，拿不出什么像样的订单，但是那一次访问才是真正的大交易，是中美两边战略层面的转向，美国联中抗苏。尼克松时刻在中美交往的历史上已经成为了绝响，只要北京这边仍然是中共当政，他就不会再出现了。正餐的可看性不高啊，也不会太有意外，倒是刚刚提到的几条线索作为前菜更加精彩，更像是一场内涵段子大赛。那我们今天先来说一下黄仁勋的突然加塞儿抢戏，他体现出了很多潜台词，然后再回头说一说 卢比奥的囚徒装和中共给川普上的内涵梗，的确习近平也给川普玩了这一手。最初黄仁勋并不在随总统出访的商界人士名单上，随行的名单当中有马斯克和苹果的库克这样的科技巨头，也有高盛黑石这样的金融界巨头，也有基业和波音这样的航空业巨头。黄仁勋呢是被媒体先发现了不在随行名单上曝光以后，川普才亲自打电话给黄仁勋邀请他啊，黄仁勋才马上赶到了阿拉斯加，趁空军一号加油的这个时机赶上了空军一号专机，整个过程相当惊险，差一点就掉队了。还有人专门制作了 AI 影片，就模仿那个电影 Mission Impossible 里面阿汤哥手扒飞机的那个惊险场景来再现啊，黄仁勋是怎么赶上飞机的。川普加上黄仁勋这两个人都是舆论的焦点，又是最后一刻的反转，所以从刷人气这个角度来讲呢，他的确起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啊，在这个川习会之前就把气氛给拉满了。不过这也透露出一个小小的内幕，就是川习会的基调啊，一开始黄仁勋不在名单上，就说明了排名单的美国政府部门在遏制高端算力流往中国这个领域上没有任何一点让步的打算。一开始川普团队所设计的交易范围比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还要小，所以呢啊，这又引申出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一直有人担心川普会不会出卖台湾啊。那在黄仁勋这个事情上就显得更不合逻辑了，因为在川普的让步名单上肯定是芯片开放远远早于对台湾立场的转变的，如果在芯片问题上川普团队都看得这么紧，那就更别说台湾了。现在这个紧张一定程度是川普自己制造出来的，他说会和中国谈对台军售，他也许觉得军售是可以打的擦边球，但是国务院随即声明会坚持对台的六项保证。六项保证是1982年里根政府时期确立的，第二条就是对台军售不会征询北京的意见。对台军售会不会适时拖延降级，这是要看看的，但是原则大拐弯的声明不大可能有。那请问这份随行名单是怎么制定的呢？根据美国的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介绍，硅口负责人就是白宫的幕僚长，他领导的办公室先会草拟一份初步的名单，然后呢再由贸易代表办公室和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来审核，他们俩是做减法的角色，贸易代表办公室来筛选，他们的原则是目标尽量集中，尽量有利于解决当前两国贸易的主要问题。有一些在他们看来无关紧要的企业代表啊，就被从名单上划掉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出发点呢，是看这次随行的科技界代表有没有可能他们和中国的交易会涉及到敏感技术外泄，危害到美国的国家安全。经过他们两家把关以后，这个最初的名单通常会缩短一半。在他们把关的过程中，另外一些职能部门啊，像美国的财政部、国务院和商务部会提供意见指导啊，然后白宫幕僚长再把名单拿回来之后形成定案交给总统，总统有最终的决定权，他可以否决发回重议，也可以凭自己的喜好拿掉其中一些人加上一些人。黄仁勋在最初的审核当中没有过，是白宫发出名单以后媒体发现黄仁勋不在其中报道出来，黄仁勋自己也接受了媒体的采访，川普才注意到的。也就是说川普对这份名单其实并没有太仔细看，是完全交给了幕僚长。黄仁勋在最初得知自己没有被邀请的时候也是做了一些主动争取的，他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如果受到了邀请会感到非常荣幸，这样呢他既配合啊，也没有太给川普难堪，同时又增加了曝光率，就引来了川普在最后一刻的介入。那这道前菜的确是反映出了一定潜台词的，就是川普的团队和他本人在中美科技交往这个问题上态度是有一些差别的。川普团队是更加刻板的坚持国安的立场，说不放水那就是不会放水，而川普本人的态度更加灵活一些，在最后一刻把黄仁勋接上了总统专机那同时也就是在最后一刻给习近平传递了这样一种印象，好像这次谈判灵活度更大，有更多可以谈的话题。那么在科技限制这个中美最聚焦的领域当前是个怎么个状况呢？去年在 APEC 峰会上川普和习近平短暂会晤以后是双方达成了一个休战的共识，但同时呢也各留了一手。所谓休战呢，是美国这边把关税的执行给推迟了， 把辉达的 H200 芯片的出口也暂时放松了，中共这边呢，也就是相应的把稀土出口的管制给放松了，但是各留了一手，指的是中国这边是加强了稀土出口的行政审批，对于敏感用途的稀土出口采取逐笔审核的做法，针对的是进入国防产业链和进入航天产业的稀土，因为增加了行政手续，审批进程拖长了，所以从2025年底到现在，稀土的出口量并没有恢复到2024年的水平。而美国这边留的一手呢，就是指虽然放行了辉达公司对中国的芯片出口，但是附加了一个很苛刻的条件，就是得把这部分出口的 H200 芯片销售收入的 25% 给美国财政部，这就相当于是大大抬高了辉达芯片在中国的最终售价嘛。等于是绑定了一个特定的消费税。而且还不止如此啊，辉达的芯片在台积电代工出货以后，这批货也不能够直接发到中国大陆去，而是得先运回美国，由美国政府逐批审核，先以从台湾来的进口关税的名义把这 25% 的分润拿走，再打包发往中国。所以除了 25% 之外，还有多出来的绕路的成本，还有发货变慢、合同执行周期变长的问题，最后中国买家拿到这批货成本上涨幅度还不止 25% 的。所以这个事儿呢，也让北京相当的不爽。所以在中国这边啊，迄今也还没有审批本土企业进口辉达芯片的申请，中国政府并不想让本土企业的钱直接被美国政府给抽走，所以两边都在卡这个事儿，就把黄仁勋给逼急了，相当于就把辉达芯片在中国的销售一下给归零了嘛。因此大家看到黄仁勋这段时间特别活跃，频繁出席各种论坛，还上了自媒体的播客节目，就到处说啊，把中国这500亿美元的 AI 芯片市场这个大蛋糕拱手让出来，对美国的利益是非常不利的。那么川普在这个事情上是怎么个态度呢？这一点上普通观众啊有一个误解，很多人认为民主党政府好像态度更加开放一些，更加愿意交流，那么在技术出口方面也应该放得更宽，共和党政府更加保守一些，所以也应该把自家宝贝看得更严啊。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在技术限制方面呢，上一任民主党政府做得更加刻板一些，拜登政府这四年他们的动作就是把墙不断加高，来小院高墙这一手，把出口规则修改得越来越严格。拜登政府末期还搞了一刀切的设备断供和人员脱钩，在芯片制造设备这个领域所用到的啊，比14纳米芯片更先进的芯片通通不准卖给中国，战略目标呢，就是要把中国的芯片制造能力牢牢锁死在28纳米这个大坎上，今后中国制造出来的芯片只能是比28纳米更粗的，就是达到这个目标就是要把中国从高端芯片制造这个赛道上彻底给踢出去。但是川普的喜好呢，还不完全是这样，他的喜好是把一切风险都给定价，就包括中美科技竞赛风险他也可以定价，可以有价无市，他定了价不一定卖，但是呢，他不清晰的给你展示底线，这是他和拜登政府的区别，从而就让对方觉得好像一切都可以谈，他吊着你，让你觉得有点希望。那么这一次川习会之前，很多人在谈在技术管制方面美国会有大幅度放松吗？不说绝无可能吧，那也是极大概率不太有可能的，因为这已经是美国多年的一项长期国策了，它是建立在美国朝野共识认为中共已经对美国构成了长期威胁这个基础之上的。那这种共识呢，就不太可能因为一次首脑峰会就有根本的改观，如果有大的变动的话，其实我们早于川习会就应该已经看到迹象了。这次黄仁勋在最后一刻搭上了总统专机，更多还是出于他本人卓越的公关能力，还有川普的表演性格。至于这个会议的议题立场啊，以及宽紧的尺度，是白宫的幕僚团队早就定好了的。这个元首会面啊，它更多是仪式性的，到落实层面呢，还是得回到双方事务性部门的谈判上来。所以哪怕黄仁勋去了，得到了川普的特殊关照，其实去了北京他也分不到太多的戏份。至于辉达最新一代的算力还有它的核心框架，就更加不可能松绑了。相比之下，一起去的其他科技巨头，像马斯克和苹果公司的库克，他们的诉求呢，倒是更有可能进入实操层面。马斯克最想要的就是特斯拉的自动驾驶系统在中国能够开放它进行数据采集，库克最关心的当然就是 iPhone 手机组件在中国生产，那么进出中国要加的关税问题。 在这些领域反而有更多可以交易的空间。但是在黄仁勋的这条支线剧情当中，有一条是值得专门提一下的，就是黄仁勋这段时间到处去和人争辩应该恢复芯片对中国的出口，他提出了一条理由，就是千万不要把中国逼出一个独立于美国的技术生态来啊，不要让华为的升腾芯片得着机会捡着漏得到了大发展。他认为呢，是把中国保持在美国开创的技术标准之下，带着中国玩啊，这样呢更加符合美国的利益。当然本质上黄仁勋去争的是公司的利润，是股东的价值，找理由嘛，那这些人都很聪明，随便都能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要知道当年思科公司去给中共政府建金盾工程啊，就是今天这个封网系统长城防火墙的前身，那思科公司也是振振有词啊，也是声称要拉中国融入世界，要促进中国进步呢。可是在黄仁勋辩解的理由当中涉及到了好几个深层次的逻辑问题，我觉得还是值得探讨一下的。首先就是中国真的有可能被逼出一个独立于美国之外的技术生态吗？大家好好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有没有这种可能。其次是像黄仁勋所说的把中国继续留在美国开创出的技术框架之内，那是不是就会对美国比较有利呢？在这两个问题当中，后一个其实是比较好回答的，因为美国政府政策的核心是要缩小威胁，那么把中国的芯片产业留在美国所开创的技术标准框架内，它和缩不缩小威胁其实仔细看没有逻辑上的关系，留下来它也不见得威胁就小嘛。比如说中共偷了美国第五代战机的核心技术也用在了自己的身上，它也是留在了美国开创的技术框架之内，但是等它真的造出来能够和 F-35 媲美的先进战机以后，那它对美国的威胁是更大了嘛。啊，另外说拿到了美国的卫星定位技术和拿到了火箭发动机技术，中共这边造出了射程更远、速度更高、精度也更高的导弹，它也是留在了美国开创的技术框架之内，可是它对美国来讲仍然是很硬核的威胁嘛。啊，说火箭发动机这个事儿啊，其实不管是美国还是苏联，他们的技术很大程度上都起自于德国，那这两家不是也把德国给锤扁了吗？所以从这一条出发，黄仁勋的理由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关键是他提的第一层逻辑，就是能不能够真的把中国逼出一个独立的技术生态来，真的就玩起了大国内循环，大家觉得有这种可能吗？我这里不下绝对的判断，请大家在留言区谈您的看法。但是我这里提出一条历史经验，就是自从进入工业时代以来，中国还没有在任何一个领域，是任何一个领域完整走完过这样的循环过程，从技术原创到产业的商业化成功，再反过来哺育技术原创，还没有完整走完过这样一个循环啊，不能说绝对没有成功的迹象，比如在动力电池还有太阳能光伏设备方面，一度看起来呢，中国是有这种螺旋上升的产业升级趋势，习近平也对此寄予厚望，但是也只是一度看起来很有希望成功而已。这个动力电池其实它的技术原创不在中国，理论原创和实验室产品是出在欧美，早期的商业化呢是在日本，中国所做的是规模化生产以及搞出了这个动力电池的一个全产业链啊。太阳能光伏产业也是同样的模式，中国这边是有一定的创新，但是本质上都不是闭环生态。而现在的问题更加是连这种模式能不能持续也很成问题了，不管是动力电池还是太阳能光伏板，中国这边都没有实现进一步的显著的技术突破，也就是没有把别的国家给甩开，中国这边走的是它最擅长的放量倾销的道路，是走上了卷的道路，利润越卷越薄，你都越卷越薄，当然也就没有足够的钱持续投入研发，那么在创新的动力方面就会逐渐衰竭，是这么样一个状况。所以在动力电池和太阳能光伏这两个行业并没有出现黄仁勋所担心的那样，中国搞出了一个闭环生态，这两个行业都没有做到，那芯片行业就更加复杂，更加需要积累了。那黄仁勋的担心会不会成为现实呢？请有业内经验的朋友在留言区也谈谈您的看法。好，再回到川崎会的前菜卢比奥的裘福秀，在我看来他也的确不仅仅是一个八卦噱头，也代表了一种暗示，就是他此番前来中国一个主要目的是人权方面的啊，穿着囚服也就意味着要把别的囚犯解救出来嘛，谁呢？首当其冲的就是香港壹传媒集团的老板黎智英，预计这会是卢比奥的一个主要关注点。 川普在出访之前也明确对媒体说过，会向习近平提出释放黎智英的问题，也会提出北京的西安教会案。在稍早的白宫简报会上，卢比奥也专门提到过，活摘器官问题还有其他人权迫害问题也会被列入这一次中美双边会谈的内容。卢比奥自己就是保护法轮功法案的推动者，是他在担任参议员期间2024年提出来的。那这次去北京，卢比奥应该会在人权谈判的议题上扮演一个很强硬的角色，这也符合他的人设预期。其实从这些方面来看啊，川普还是中规中矩的，他这次去中国人权话题的分量比上次要重，这也是在国会的反复要求之下一种回应。至少这个人权的分量比2017年他上次去分量要重，上一次是主要聚焦在贸易赤字和朝鲜核问题上。那接下来要说到，其实习近平也给川普安排了一个梗啊，也是有很强内涵的，就是5月14号这天参观天坛。外国元首到访去天坛常不常见呢？应该说不是特别少见，但是在最高级别的国事访问当中安排到这里还是很罕见的。标配啊，是安排外国元首参观故宫和八达岭长城。川普上次来已经去了故宫了，但是还没有去过八达岭。不过他还是很迷恋长城的，他曾经公开说过，他在美国南方边界建墙，就是得到了那个 Great Wall 那个伟大的墙中国长城的启发。不过这一次安排川普真的去参观那道伟大的墙，的确就有点不应景了。万一川普真的受到了启发回国啊，把对中国的贸易和技术之强加得更高了怎么办呢？那就适得其反了。前几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在他们任内访华的确是都去过长城和故宫，只有川普一位被安排去天坛。那这是习近平为川普量身定制安排的行程。那么请问天坛这个梗是什么呢？也是有很强的隐喻的，它代表天命，顺天而行，和谐和服从。习近平的头脑当中有一个很强的观念，他认为东升西降是历史大势所趋啊。在他的头脑当中，东升指的是自己这个东方大国，西降指的是美国，他没有考虑到东升是日本和台湾那边升啊。总之呢，他认为时与势都是在自己这边，这是他的天命观。上次川普来的时候是去感受紫禁城的皇家气派，这一次呢则是带他去感受天命。这个祭天和封禅都是中国的古礼，也是习近平很感兴趣的内容。虽然祭天的内容也比较平常，就是表达对上天的感恩和祈求风调雨顺，但是它同时彰显了天子作为国家大祭司的神圣地位，藩王和民间是不能够私自行祭天礼的。天坛它是代表了权力的神圣和正当嘛，所以习近平把川普领去参观天坛，就有彰显自己是真命天子这样的意味。这就和他在西安的大唐芙蓉园摆宴啊，接见中亚国家领导人那个目的是一样的，有重现当年大唐安西都护府控制西域的意思。习近平也是一个非常喜欢玩梗的人啊，但是美国人这边有自己的天命观啊，把美国称之为山巅之城，再加上川普那个完全放荡不羁的头脑，你要带他去天坛感受一下，他能够冒出怎么样你料想不到的奇思怪想都是有可能的。每次谈到中美元首会晤呢，台湾议题都会跟着被带火，但是这一次还有点不一样，就是台湾的出圈是出于他自己的成就。2026年第一季度台湾的 GDP 增长了 13.69%、是两位数以上的增长，创了39年来的新高。台湾的股市也刷新了记录，市值超过了英国和加拿大，成为世界第六大股市。那请问台湾到底做了什么，又做对了什么呢？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话题。那这个话题我会放在明天的会员区谈股论金资一局，大家打开咱们 YouTube 的频道页面以及打开任何一支视频都会看到这个加入会员的按钮。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咱们就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啊！在文昭谈股论金的公开区咱们下次再见，就是星期五了。